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历尽沧桑忆奇书》，作者马有藻。一艘游船驶进印度，突遭狂风巨浪袭击，船破沉没，船上旅客逃命到附近的一个小岛上，引颈眺望，见有一物载浮载沉，被海浪推上岸来，原来那是亚历山大杜夫圣经。圣经的经历正如上述，在历史历代里，圣经饱受仇视、攻击、摧残，风暴一个接一个而来。可是圣经不但没有被摧毁，时至今天，它仍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书。神的话永不落空。圣经以赛亚书40章第8节这样说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耶和华啊，你的话立定于天，直到永远。是的，神的话立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公元前605年，犹太国有一忠臣见国家受外敌侵略，岌岌可危，唯有专心倚靠神才可获得解救。于是他冒死向犹大王约雅敬进言，诵读先知耶利米书上的话，若不悔改必招神的审判。谁知王听后立即大怒，将耶利米的书卷剪得粉碎，丢在炉里焚烧，又派人四处去捉拿耶利米，将他处死。王的手下到处找不着耶利米，因为神已经将他暗暗地藏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。第二年，神借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审判犹大国，应验了先知的话。再过10年，尼布甲尼撒又来蹂躏犹大国。后又过了10年，尼布甲尼撒第3度进军，一举歼灭犹大国。至此，先知的话完全应验，犹大灭亡，神的话没有虚发，他的话安定在天，违者自招祸殃。自从耶稣门徒出来传道，就遇到许多人反对。门徒雅各率先殉道，彼得被捕，神用奇迹救了彼得。同年，神就让杀害雅各、捉拿彼得的希律王，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中突然被虫咬死。以上两段历史虽然中间相隔了650年，却同样给我们证明了一个属灵定律，神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落空，或迟或早，神必会显明他全然真实可信。历经沧桑的书。圣经是一本奇书，世上的书多得无法胜数，可是却从来没有一本像圣经那样受尽仇视攻击。按常理说，只有海摇海盗、误人子弟的书才会遭人攻击、查禁、毁灭。但圣经的教训包含了极高超的伦理道德，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。在文学造诣上，它又名列世界名著榜首。这样的一本书，按道理应该被极力推崇、鼓励阅读才是。可是不然，圣经千百年来不断受到攻击，被憎恶、耻笑、辱骂、毁谤、查禁，这是一种极奇怪的现象。显然，在这现象的背后，有一种邪恶的势力要把圣经毁灭。这个力量来自于魔鬼，因为魔鬼与真理敌对，他要消灭真理，阻挡真理。但是神的话永远坚定，真理没有被消灭，反之他越受逼迫就越见兴旺，越发广传。 时至今日，圣经已被翻译成为1978种文字，稳居世界最畅销书的榜首，读者人数一直保持着最高纪录。圣经所受到的奇怪待遇可分为三个方面。一，是政治迫害。公元250年，罗马王朱利安激烈反对圣经，要在圣经中寻找漏洞，好使圣经中的预言不得应验，以证明圣经不是神的话。他找到了路加福音第21章24节，耶稣说，耶路撒冷将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足。犹太人说，那时他们将要复国，重建圣殿。这预言的上半节亦在公元70年应验，罗马大将军提多已将圣殿变为废墟。朱利安想，要是由他来重建圣殿，就可以打破由犹太人复国建殿的预言。于是他着手重建圣殿，全罗马帝国的人都为他打气，他们认为以朱利安一国之君的身份，才雄事后必能完工。谁知工程正在进行时，地基忽然喷出巨大火焰，不少工人被烧伤烧死，火焰过后再没有人敢开工，工作就此停顿。公元303年，罗马王戴克里先下令毁灭所有圣经，凡藏有圣经者一律杀头。他使人逐家逐户搜查圣经，残杀无数圣徒，烧毁全国圣经。两年后，他以为大功告成，圣经已全被毁灭，遂建立一大石碑，在碑下藏着一本被焚烧过的圣经，碑上刻着这句教会史上著名的话，基督徒的名字全被毁灭了。他真的毁灭了基督徒吗？像诺亚洪水过后，基督徒又在世上繁殖起来。基督徒没被毁灭，圣经历劫后并未一蹶不振，它像一本死而复活的奇书，不久又以巨大的生命力重现在人们面前。公元312年，罗马康斯坦丁在战况不利的一个晚上，信步营外苦思，忽然看见天空出现了十字架的奇景，并有声音说，靠此你可得胜。康斯坦丁随即把他的雄鹰旗帜及军服徽号改为十字架，这十字军打败蛮族。康斯坦丁大胜后，奉基督教为罗马国教。十年后，也就是公元325年，康斯坦丁在尼西亚召开有史以来第一次世界性教会会议，此为教会史上有名的尼西亚大会议。康斯坦丁自任主席，会议宣布圣经绝对无误，是罗马帝国的基石。康斯坦丁委任尤西比乌为全国大主教，编写教会史，重制圣经50本，分送各大城市主教。正如神所说的，他的话安定在天。二，宗教逼迫。自康斯坦丁宣布基督教为国教，人人入教，表面看上来教会甚是兴旺蓬勃，但是麦子与稗子一同成长，因为人人都是信徒，所以无人传道，亦务须现身传道。加上教会受主教控制，信仰由教会决定，得救由教会宣判，凡对教会有异议者一概被判为异端，凡异端者即被处死，信徒没有圣经可读，完全没有信仰自由，教会进入了属灵的黑暗时代。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教会本是圣经明灯所在，神话语的光辉由此发出，照亮黑暗世界。可是当时最黑暗，对圣经最逼迫的竟然是教会。马丁路德是教会内长大的人，但他说在成长期间从没有看过一本圣经。罗马教会不像罗马暴君毁灭圣经，他是禁止普通信徒看圣经，只有主教、神父等人可以读圣经。 因此约有1000多年普通信徒读不着圣经。在这期间，累次有热心爱神的人冒死将圣经翻译成为易读的文字，使人人可懂，可是他们不断受到迫害，甚至被杀。公元1383年，被译为宗教改革的晨星的约翰·魏科里夫将新约圣经翻译为英文，罗马教会立刻传命捉捕他。传命未到，魏克里夫已因病辞世。传命到来，发觉他已去世，他们还不罢休，把他的尸体当众掘起焚烧，把骨灰撒在史屈夫河。罗马教会焚烧了威克里夫的尸体，却烧不了他所翻译的圣经。当时没有印刷术，威克里夫的门徒几经艰苦，冒死日以继夜抄写圣经，留下手抄圣经170本。当圣经到达人们手中时，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人们如饥似渴，争着阅读，有人甚至肯为读1小时圣经交换做1天的工作。公元1526年，英国的丁道尔冒着生命危险再将新约圣经翻译为英文。他大声地宣告说，不管教皇怎么反对，只要信徒拿起圣经来读，即使是村中的一个小孩，也能比教皇多认识真理。教皇知道此事后，用诡计绑架他，将他绞死。殉道前，他高声喊叫说，主啊，求你解开世人的眼睛，叫他们看见你话语的奇妙。教皇将他的尸体绑在火柱上焚烧。次年，又有一个不怕死的人，名叫约翰·罗查士，从欧洲偷运一本圣经到英国，让更多的人阅读。因为轮候读的人太多，他将圣经锁在一条石柱上，让人们上前阅读，这便是教会史上著名的锁链圣经。三，理性逼迫。这种逼迫就发生在眼前的现代，在大学里，在新派神学院和教会里，这些理性主义者们认为圣经荒谬无稽，不合理性逻辑。他们认为所有的事都必通过理性方为可信，所以他们否认圣经内的一切神迹，说预言不是从神而来，而是事后补上，是犹太人的伪作。公元1788年，法国唯理哲学家伏尔泰凭着自己敏锐的思维，每日发表林立反对圣经的言论。他口出狂言说，教会是12门徒创立的，而我一个人就可以将他们打倒。我敢预言，50年后圣经将成为古董，在博物馆里供人凭吊。可是50年之后，圣经不但没有被关在博物馆里，它仍是世界最畅销的书。50年后，这位曾大言不惭的伏尔泰竟然潦倒收场，他的住宅卖给了圣公会做印刷圣经之用。在20世纪的初期，美国哲学家彭多马出版了他著名的《唯理的时代》，美国思潮自此改道换哲。彭多马主张，只要人们多运用理性，就会发现圣经不可靠。他得意忘形地说，只要给我5年时间，便无人能在美国境内找到5本圣经。想不到数十年后，他的子孙 Perry 竟成为基督教护教学的一代宗师。英国唯理哲学家休谟同样口出狂言说，我看见基督教如太阳下山。休谟的眼睛显然有问题，他误将日出看作日落，把阳光看作萤火。历来多少暴君狂人出尽千方百计毁灭圣经，可是这些人都一个个倒下了，圣经却依然屹立不倒。他被抄查封禁，却不被消灭；被践踏撕碎，却不湮灭；被丢在火里，却不被烧毁；受尽攻击，历尽万劫，却没有被淘汰。这是一件难以解释的奇事。有多少人会意， 这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是我们人生的指南，是黑夜里的明灯，是心灵干渴者的甘泉，是软弱者的力量，是我们属灵战场上的利剑。阅读圣经，你能得着天上的珍宝和智慧，而这只有虚心的人才能得着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篇由马有藻弟兄为大家带来的《历尽沧桑以其书》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没有错误的，圣经的真正作者是上帝，而上帝一直保护着他，看顾着他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虽然历经沧桑，却不致被销毁的真正原因。希望今天的文章对您有所启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